呀，我今天晚上非常荣幸可以站在这里，因为站在这边是一个仆人的样式，然后神给我一个机会可以用我短暂软弱的生命来服侍大家，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然后我们在前面带敬拜的时候，敬拜的同工是站着的，各位是坐着，然后我们的诗班来献诗的时候，诗班是站着的，我们呢是坐着的。坐着为王，听过吗？站着的人都是服侍的人，所以我祷告的时候，除了我坐着祷告，我跪着祷告，我也常常站着祷告。因为站着，我感觉我是站在神的面前服侍他，然后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有一些景象，然后跟我现在长大了以后有一种契合。刚才大家记得我的私房故事，然后我很害羞。我有三个儿子，那我在家里的角色是要负责开导我的儿子，做他们的道德导师。我的太太会照顾所有其他的一切，很棒，很幸福。孩子从小会说谎的，会贪婪，会吵架，会苦读，这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做父亲管教孩子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我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你会吗？我们有三个男孩，三个男孩都犯过比较大的问题，我们都去管教他们。最经典的画面就是我坐着把孩子叫来，他怎样，他站着，然后我带着很坚定又温柔，但孩子呢就有点怕，因为知道这个话题是严厉的。然后呢，我问孩子说，你知不知道这样子做是错的？然后孩子说他知道。我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是错的？你觉得呢？他不知道为什么是错的。我会告诉他，你会怎么告诉他，告诉个孩子他做的是错的？如果是在中国人的家庭，告诉孩子为什么他做的是错的，第一个对话是，这样子很丢脸的。然后呢，我们可能会讲个道理，如果你是孔老夫子的话，你就会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故意捏他的唇说，这样舒服吗？舒服吗？不舒服，那你为什么这样弄别人呢？有没有？这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管教方式。如果你是康德的话，如果你是德国的思想家，是康德的话，他会说，妈妈从此以后就骗你好吗？我再也不跟你讲实话好吗？你喜欢这样吗？他就说不喜欢。如果全世界都像你一样的话，你喜欢那样吗？不喜欢。那我们不要再这样了好吗？好，这叫做康德。这就是康德。就是如果全人类都做这样的事是不好的话，那你也不应该做，这是康德。可是基督徒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如果问孩子，你知不知道这为什么是错的，你的答案是什么？基督徒的父母会跟孩子说，孩子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因为上帝爸爸不喜欢，因为主耶稣不喜欢，因为主耶稣他是用他的圣洁，他的诚实，他的爱，这样爱我们，我们不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带别人。这个是基督徒。所以你看出信仰对人的影响有多深远吗？从孩子，从家庭教育开始。那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会想起我小时候，by the way, 我现在脱稿演出了哈。然后我想起我小时候， 我有一次偷了我妈妈的钱，她不知道，从她的皮包里面拿出来，她到今天还是不知道。然后我们的街坊的孩子们都去当时新开的电子游艺中心，就是电玩，现在不需要去，因为家里就可以玩了。我们那个时候玩电动玩具要去店里玩，然后当时就是这些电动玩具，然后他要花钱嘛，我没有钱，我被其他孩子带去了一次以后，我就很想再去，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就从妈妈的皮包里面拿了钱出来，然后我妈妈会委托我带着我弟弟出去逛，我就以照顾我弟弟为由，带他出去到街上去电子游乐城，然后呢，我弟弟还很小，啥也不懂。我就让他坐在一个椅子上面，然后呢，我把我偷来的妈妈的钱压在我的屁股下面，然后换成的零钱在这边一面丢一面玩，然后我去玩了几次。有一次我正在玩的时候，我妈妈从外面走过去，从橱窗看到我刚好在柜台那边，她就非常的诧异走进来，她说：“陆尊恩，你怎么在这里？”然后我就支支吾吾，我说：“我同学带我来。”他说：“这个很贵，你没有钱怎么玩？”我同学给我钱让我可以玩的。然后我妈就把我带走，我妈把我带走的时候就发现我屁股下坐的钱，哎，那个钱怎么来的？我说：“我同学给我的钱留在那边，他们会自己拿走。”结果我妈就把我带走，然后我还带着我弟弟，然后就回家。我妈妈，我们家是我爸爸是不允许玩的，我爸爸是一个军人。他也是个医生，他在军队里面的医生，所以叫军医。那他是一个很不爱跟孩子讲话的人，所以我小时候非常不喜欢我父亲。第一个他很闷，第二个他说话了以后他很粗俗。那我父亲把我送到私立小学去，那我们从小就要学讲话走路，所以我们都很有教养。那是我父亲存了很多的钱，然后把我送去私校，把我训练成文绉绉的会讲话，知书达理。然后我念完书，我回到家觉得看不起我爸爸，因为他讲话非常粗俗，他的用字遣词中文文法不搭调，讲话那个字眼很糟糕，脸上的看起来就像混帮派的。然后我就特别的瞧不起我父亲。那我妈妈非常的有那种文学气质，然后我妈也不爱讲话，但爱读书，她非常有文学性，然后整个人就很有气质。我觉得这种人怎么会嫁给我爸爸？对，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看她的，加上我妈妈不跟我爸爸吵架，吵不过她，我爸爸骂他的时候比较凶，有时推了他一下，我特别憎恨这个男人。我觉得你在家里欺负我的母亲，我特别。其实我爸还好，他并不是很，但是他做了那一次，我就一直有个疙瘩，我就埋下对我父亲非常不谅解的那种心情。可是那一天，神把我落在我父亲的手里，因为我妈妈抓到了我。偷钱，他没抓到我偷钱，他抓到我去打电动玩具。我到现在都还没跟他们说我那天是偷来的钱，他们都还不知道呢。然后我父亲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生气。那个画面就是他坐在餐厅的桌上，我站在他的面前，然后他就很生气，开始责备我。他责备我，他越来越凶，他越来越愤怒。我这么多年，我回头想的时候，我觉得很诧异，他从来没有打过我，我这一辈子我父亲没有打过我一次。然后他非常愤怒的时候，他举起他的手敲桌子，很大声，然后他越敲越大声，后来他非常用力的敲了一下，就听到清脆的咔啦一声，他的这个手的这一个无名指的这一个地方就折了。他这样子敲的时候就断了这一块，我吓坏了，吓到哭。 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走进那个电动玩具城了。倒不是因为我爸爸很凶，是因为他断了他的手骨。我小时候我看不起我爸，我爸爸发现我行为有偏差的时候很严厉的责备我。可是到我后来去念书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跟他说，哎，爸爸我要出国念书，他说你要念什么学校，我就去申请。我当时申请的时候，我 GRE 成绩几乎满分，非常好，是学霸的，然后就跑去申请学校，就蛮容易申请的，成绩很好。那我想要念公共行政，念公共政策，我只申请了三所学校，三所学校都收了我了。一个是 Syracuse 在 Upper State New York， 一个是 Indiana Bloomington， 因为他们的公共政策很有名，然后一个是 NYU。然后呢，我爸说你要念哪个，我就说我去 NYU 吧。爸爸面作难色，你知道为什么吗？很贵。爸爸跟我说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说不考虑了，就是就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当完兵，在我爸那边做助理，出来念书。其实我真的不懂得去体贴他，他也没有多说什么，然后他就说爸爸祝福你去，我就很顺利的去。我到很多年回头我才理解我爸爸让我出去要花多少钱，因为 NYU 真的很贵。我们当时一个学分是650块美金，一门课要3到4个学分，随便拿一门经济学入门就要2000多块钱，有毛病吗？2000多块钱上一门初等经济学。然后跑去 NYU 的时候，他强迫我们研究生第一年要住校，我就到纽约去大学去念书了。我们是公共政策学院的，我们跟 Stern 的 Business School 一起上课。然后这个是 Stern 的外面的校园，这在曼哈顿。然后我为什么要去 NYU 呢？因为我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因为我觉得雪城大学太冷，除了雪没什么东西好看。Indiana Bloomington 是村，除了风车没什么好看。然后我就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最顶峰的地方，最繁华的地方，最竞争的地方。然后我就当时也没别想，我就想说我要去 NYU， 因为我真的想要看看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我相信只有在纽约曼哈顿可以满足这个目的。我当时没有考虑到成本的问题。那我去的时候，我就在纽约狭窄的马路上面，我只待了2个礼拜，我就开始被人家问路。我是一个外国人，台湾来的。我走在纽约的街上，我只去了2个礼拜，就有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人跑过来跟我问路。我觉得很诧异，然后我还真的知道他说的在哪里，我就告诉他。因为在纽约这个地方，肤色、种族的多元性到一个程度，标准的白人觉得自己是少数群体。看到路上有一个亚裔的走在街上，可能是当地人，他就跑来问我，我还真的知道，就用我的破英文支支吾吾的回答一下。我在纽约的时候兴奋极了，我不但走路，我还骑脚踏车，我就每天骑脚踏车上下学，然后把纽约到处走，有任何的活动我都去参加。我到 Lincoln 那个 Music Hall 外面听了很多免费的音乐会，参加了很多活动。我很奇妙，就是在纽约狭窄的那个马路上面，每个驾驶盘的后面都在用不同的语言，每个车的驾驶盘后面那个人，纽约每天有200个不同语言的报纸每天上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的城市，与它媲美的全世界只有伦敦跟那个以色列的那个 Al-Tel， 他们是国际化大城市，是非常非常多元的地方。那我很享受在那种很多元冲击的环境，进了 NYU 这样的学校念书。我们的同学有一半是犹太人，跟我分组上课的。然后我去上公共政策，在 NYU 都是30-40岁以上，我是最年轻的学生，他们都是已经有工作的。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不断被冲击的一种兴奋感。那我们在 Stern， 我们跟 Stern 的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很 competitive， 就是 Stern 的 Business School 是这样的，老师的成绩是根据统计的 standard 这个 variation 来给成绩的，你必须是 top 5% 才能拿到 A minus， top 1 才能拿到 A， 所以你成绩你都做对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是 far ahead anyone else 你才能拿到 A， 不然你就是拿个 B 而已，所以它不是根据你的成绩单，是根据你的相对的名次来决定你的成绩的。所以对于想要证明自己优秀的人来说，那真是太兴奋了。就是去那边上课的时候觉得，哇，每件事情我都要证明我可以拿第一，因为只有第一才可以拿 A。 那圣人老师的看法是，商场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People only follow the champions， 你如果不是 champion， second place no place， You have to be the first all the time。我就在那个环境里面跟他们去学经济学、会计，然后公共政策，其实是很兴奋的，就是觉得啊 ，it's great, it's life。虽然有人帮我付学费，那我后来有了孩子以后，我昨天分享说，我喜欢把孩子在费城养大，因为费城很友善，重视儿童基础教育。可是呢，我昨天还没有说的是，我希望孩子将来念完基础教育之后，我希望他们第一份工作去纽约。不光是因为我很熟悉纽约的一切，我觉得在还年轻的时候，要到一个挑战度很高的地方去奋斗。我从小，孩子从小就给他们这个意识，有一天你们要到纽约去工作。他们很小就被我带去纽约看，然后去那边看，那边吃美食，看 museum， 然后看我的学校。我跟他说，我不会允许你们留在费城工作，因为我不要你们还年轻就已经躺平在家里，我要你们去感受到最有活力的城市。事实上纽约的历史非常的坎坷，中间经历了非常多的冲击，除了有移民大量进来带来了黑手党，所以纽约一度是被黑手党控制的城市，然后有一个伟大的市长周游在黑道白道之间，叫 LaGuardia， 所以纽约除了 JFK 机场之外还有个 LaGuardia Airport， 他不是什么好人你知道吗，但是他把纽约黑白两道通吃的那个环境给搞定了，所以纽约人纪念他。然后纽约里面也曾经有过大风雪，然后有过火灾，有过水灾，有过什么，但是纽约这些年不断的重建又重建又重建，它不断的展现出它的生命力。我很喜欢纽约这个部分，它好像有永远不死的精神，纽约会不断的重生，这是我很喜欢它的地方。因为新移民的注入，他们把纽约当成是世界的首都，纽约人很 proud themselves，他们 call themselves， New Yorker call themselves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你听过吗？啊，他们觉得全世界的精英会到纽约来打拼，不管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就是当然不见得是现实，你们这边也很优秀，但是纽约人是这样看自己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孩子在东岸的话，我想他们到纽约去，因为我希望他们懂得奋斗的精神，我希望他们在竞争输掉的时候认识他们自己，然后重新再来一次。你说这样子想，这个父亲是不是很残忍？可是我真的是这样想，我不但这样想，我还想把这个故事跟你分享。刚才说我父亲送我去纽约的时候，他给我订了一套西装，他自己不穿，人家送给他很贵的一套西装料，他从来没有拿来做西装。然后在我要出国的那个礼拜，他去找了一个英式裁缝师帮我量了身材，把他那一套很贵的布料做成西装给我穿，我穿着西装坐上飞机，他买了美金的支票，是运通的支票，带了10,000美金，我后来才知道你不可以带这么多钱上飞机，然后藏在这里面哈，然后就给我送上了，我第一次出国穿着西装，就是一个富二代，然后坐在那里。其实我们家不是真的富，但是就是我当时还不懂得感谢他。然后上了飞，到了机场过海关，我第一次坐飞机，然后坐过海关， 我就在这边等，回头看我爸在那边。等我到了海关那边的时候，要过去的时候，回头看我爸在那边。等我再过去的时候，走一走，我看到我远远的我爸还在那边。等到我最后终于要走了，拜拜了，看着我爸好像要走了，然后我过去再回头看一下，他还在那边，然后走了走了，然后我走了，刚好跟那个朱自清的背影是反过来的，就是我父亲送着我离开。他是一个军人，他不懂得表达他自己，我也不懂得去欣赏他，因为我觉得他粗俗。可是其实我到我自己做父亲以后，我回头想到这一段，我发现我爸爸真的非常的爱我，但是我真的很长的时间不了解这一点，我也没有感谢过他，我后来有了啦。那一年是2001年的9月11日，对不起啊，是7月4号，我到美国。我2001年的7月4号国庆节那一天，因为机票是最便宜的，所以我们刚好是国庆节的子夜下来，然后到 NYU 去报道。他们逼我们一定要在 NYU 的宿舍里面先住，住完一个学期你要搬出去才可以搬出去。我后来住了两个学期，他那个学期呢只有两张床，窄窄小小的一个空间，大概6-7个平米，很窄，非常窄，住两个人。他居然一个月要收我1750块美金。那地点在哪里呢？在 99 John Street。 99 John Street 就在华尔街的北边两条街，跟 World Trade Center 东边大概5个 block 的距离，然后过去就是 Seaport， 那边是 NYU 的学生宿舍，它有巴士接驳到校区去，你也可以走路过去，我骑脚踏车。我7月4号到了美国，那一年是2001年，我父亲是军人，在台湾。在台湾的时候，2001年是非常紧张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呢，你们祖国的飞弹在福建沿海天天文攻武赫，说要发射过来。然后他是军人，已经想着要是打仗要怎么办的问题。然后我上了飞机，我到了 NYU， 我住了学校，跟我爸打个电话，我爸爸就叹一口气，他跟我说：“啊，爸爸把你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就是这样想的。然后在我在 NYU 暑期班先开始，就是一个半月，两个月时间。到了9月11号那天早上，我还在睡觉，我的室友是一个天主教徒，是一个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他就从床上突然间跳起来。他说 ：“Lou, something happened。”我说 ：“What？” 然后他就打开 radio， 他说 ：“I heard big noise, something happened。”然后就把 radio 打开，就听到外面开始嘈杂的新闻在报道。他说 ：“Radio not clear。”我们去那个楼下的 gym， 我们那个大楼它那么贵，它在 Washington 的旁边，我们住在33层楼，到4楼会有一个健身房，里面有电视。他就拉着我下去看，然后就看到那个双子星大厦，其中一栋正在燃烧。我们看着看着的时候，就看到飞机撞上第二栋。那我们当时在训里面看电视，我们很 shock， 因为我们就住在 Washington 的旁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而且我前几天还在想，我要去看 Washington 的那个展望台。他到上面那个80层楼有一个展望台，下面排队人山人海的。我上次排了一下，我实在没有耐心了。我说我改天再来看，你知道意思吗？然后没有改天了。他那一天就第二个就撞上去就烧。然后看着看着，我们正在迷惘的时候，我走回去我的宿舍，正在思想这个是什么意思。警察敲门了，很用力的敲。就看到一个很肥壮的老黑的警察拿着警棍，就用力敲打我们的门。他说：“那个 mayor order evacuation。”我说：“什么叫 evacuation？” 他说：“意思是说 you have to leave now。”我说：“哦，让我先 pack。”他说 ：“No, you have to leave now. If you don't leave, I can't leave. You have to leave now。”他就 force me out。我身上穿着 pajama， 我口袋里面没有我的皮夹，没有我的手机，没有我的笔电，没有我的护照。I have nothing. 然后那个警察把我 force out. 然后不准坐电梯，坐楼梯下去33层楼。然后我们就走下去以后，一走到我一推开门的时候，那个画面，我在那个99 Jump Street 推开门的时候，外面街上是白色的，然后有好多人在那边这样子，好像白色的火灾一样这样走出来。我们走出来之后，有警察拿着那个大的那个喊话器说 move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被像那个赶羊一样赶出去。然后去哪里呢？他们规划一个动线，叫我们穿过一个叫做就是 Brooklyn 那个 bridge， 然后往 Brooklyn 那个 bridge 是一个知名的情人桥，因为他人可以在上面走路。我刻意的不去走，我在纽约已经玩了2个月，我刻意不去走，因为我当时很想谈恋爱，我在想说我一定要交到女朋友以后，我第一次去那个桥跟着女朋友去，所以我刻意的不去那个桥，结果那一天我就去了那个桥走上那个 Brooklyn 的 Bridge 情人桥，走到一半回头一看，就这个画面。但是其实当时已经倒下来了，就是当时已经倒下来了，所以街上才会白。但是当时那个烟从那个地方 Ground Zero 上来，真的是一个蕈状的云，但是不是那种核弹的，这就是一个蕈状的云，真的那个云是这样，而且它是静态的停在那边不动的云。我当时天气很好，所以这半边是晴空万里，那边有蕈状云，那半边是乌云，刚好天空是两边，然后我就把它照了一张相片。后来by the way， 那照片相机是借来的，然后后来把那个照片投稿投去了台湾的联合报，他们把它刊载了，因为我是 first hand witness， 我那一天就在那边，然后就走过那个桥。我当时一点都不觉得害怕，我觉得 it's so great， 我觉得 it's so exciting， 然后我就 oh what's going on， 然后好像 warlike， 好像战争的画面，然后走过那个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那个年纪，我的情绪就是那样。然后走过那个桥的时候呢，没有地方去，他们警察只负责把我们赶过那个桥。我过了那个桥以后呢，我跟着我的室友一起过去，桥的另外一端有其他住户人家，有很多人 evacuate 过去嘛，他们就把自己的家打开让我们进去。那美国人就会这样，我们就一堆人就进了人家的家，坐在人家的客厅看那个电视这样子。然后我在那边看了一整天，跟人家聊了一整天，然后说那边的这个所有的地铁系统全部都关闭了，是没有开的。你知道我很混账，因为我在那边看了一整天，你知道我什么事没有做吗？我没有打电话给我爸爸。等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在想我不能住在这边，我就去打电话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牧师，但我知道了这位牧师，他在皇后区有一家叫新城归正教会，有个牧师是台湾牧师，叫苏桂春牧师。我没有见过他，我就打电话给他介绍台湾来，我是基督徒，我现在我们学校 evacuate， 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去？他立刻欣然答应，我就去他家。我到晚上等不到地铁，后来到10:30开始的第一班从布鲁克林发出的地铁，我就坐到了 Queens。 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因为我回去跟那个警察你都学让我回去拿护照，那个警察允许了我回去拿护照，所以我回去把我的资料拿出来。我才突然间想到，我到了半夜1:30进了苏桂春牧师的家，他跟我说你跟爸爸打电话没有啊？我说哦没有，我就给爸爸打电话了。我给爸爸打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找我一整天了，用尽了美国所有的朋友的方式，想要问清楚我那边情况怎么样。 Of course， 我就住在 World Trade Center 旁边，从台湾看到的新闻就很恐怖，你知道吗？那7月4号我刚到的时候，我爸跟我说我终于送你去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Think about it， 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是吗？那些退休想要去 Florida 的，再想一下。而且美国是第一次本土受到外国势力攻击，所以2001年9月11号 是全球化跟后全球化的一个分水岭，你知道吗？美国之所以被攻击，因为是美国是全球化在二战重建之后开始架构全球化的全球秩序的领先者。因为美国是全球化架构秩序的领先者，所以最好的到他那里，美金做全世界的计价，所以最坏的也到他那里，恐怖分子先痛恨美国。你说纽约是什么 Capital of the world, you see, 所以他们就要先干掉你美国的两颗大门牙，有没有？他是这样想的。那我为什么会刚好见证到这件事情？ Because I want to be in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you know? And then I see. 所以后来美国成立了叫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就是在911之后才建立的。后来我去了苏维森牧师的教会，听了他们分享，有很多人在那边工作，然后他们那一天也是逃出来的人。其中有一位詹姐妹是那一天从八九十层楼一路走下来逃出来的。他还告诉我说，他下来的时候消防队正在上去，那一天 collapse 下来全部死亡人数超过2300个人，其中有200多个都是消防队员冲上去的。然后他是跟消防队员擦肩而过，他感觉到楼梯旁边的柱子要开始裂开倒下来，然后跑下去跑出去的。因为美国站在舞台的全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容我这样说，911的故事也是全世界的故事。因为他告诉你，全世界都进到一个新的秩序不稳定的状态，曾经全球化有过的一个安全红利，到今天为止可以说不再有了。接下来人们要面对的是一个 potential 会很混乱会很危险的世界。有过那么30-40年时间，全世界感觉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很安全，从那一天开始你不再这样觉得了。这也划分了美国的千禧世代 Gen Z 为什么他们不会跟战后婴儿潮的世代价值系统一样，因为他们成长的世界并没有觉得美国很强大很安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如果你今天去纽约的话，你可以去看这个纪念馆，叫 911 Memorial and Museum, 因为 Memorial 是一个纪念的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中央水池，往下这个水流的往下走的声音来纪念那一天死去的所有灵魂。它早期刚开始那个还没有开放的时候，他们是打了2束镭射光，打了应该是半年以上的时间。那个时候住在纽约，你就会远远看到从前双子星大楼还在那里的时候，现在变成2束蓝光，就纪念那个曾经在那边的2束蓝光。有一本儿童童书叫做 The Man Walked Between the Towers, 那本书很棒，是一个童书， 我念给孩子念了好多次。里面讲到法国的一个杂技师拿了钢索，在 Twin Tower 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拉了绳索，在最上面的地方走在2个 tower 的绳索上面，他拍成了个电影，你可以去看那部电影，他名字叫做 Philip Pigeon, 他是走在唯一一个走在2个 tower 上面的人。那个人说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告诉你说 The towers are no more, 这曾经发生过的荣耀如今不存在了。那这个事情对基督徒来说他的启发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安全是一个幻想。这个世界之所以安全，因为有人在奋斗的保护它。我到 NYU 那么顺，因为我爸爸在为我奋斗。你的人生有可以休息的时候，因为有人在为你劳碌，明白吗？可是我们都没有感恩的心，我们 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我们拒绝长大，我们不愿意成为那个去替别人奋斗的人，然后我们坐在那边充满抱怨，抱怨那些站着服侍的人。你什么时候会站起来？因为当这样的事发生在纽约的时候，它不只是只对纽约人 一个警告，他是对全美国一个警告，对吗？因此他也不只是对美国一个警告，他是对全人类一个警告。你可以把这个想法不断的延伸去思考人类存在的本质。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发生过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圣殿里面的一群加利利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比拉多是罗马的一个军阀，派了一群人进来要搅乱这些他不喜欢的加利人。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在祭坛旁边，他们在杀牛羊献祭，比拉多进来把他们给杀了，杀在祭坛上。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这样记载，就是说比拉多把那个献祭物的跟加利人的血混在一块，就是指说在他们在崇拜的时候把他们杀死。是不是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比住在是不是这群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人更罪恶？是不是因为他们犯了更大的罪，所以才发生这样的事在他们身上呢？然后呢，耶稣的回答说，你们听过从前有个叫西罗塔楼，他倒下来压死了十八个人。是不是住在西罗塔楼被压死的那十八个人比住在耶路撒冷的所有人更罪恶呢？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有一小群人受到了不正常的死亡，受到了苦难，是在警示所有人，我们如果不正视到我们的处境，我们都要跟他们一样灭亡，知道意思吗？你不能就是说这世界只有那一群人在受苦，反正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不关心那些宏大的问题，你不关心信仰的问题，你不关心公益的问题，你不关心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反正都是别人的事情。那照样呢，是不是在双子星上面工作，然后后来楼倒下来死在里面那群人比整个纽约市的人更罪恶，所以这些事才发生在他们身上呢？不是的，纽约的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either this way or that way。 是不是因为纽约的人特别的败坏，所以这件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呢？不是，你们全美国的人要是不悔改都必如此灭亡。是不是你们美国人特别的败坏，找那些好莱坞的肮脏家伙，所以你们美国人才会造成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是吗？不是，中国人发生这种事情你是没有机会知道的。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昨天说坏消息是一个警钟，让我们意识到这宇宙有一位上帝，不然的话你连坏消息这坏消息都没得谈。同时今天我们说坏消息是最后审判的警钟，因为人人都必站在上帝面前受审。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要一个一个的站在上帝面前，像我站在我父亲面前，因为我做了坏事。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某种形式站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的一生交账。这世界上发生很多坏消息，但我告诉你，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继续坐着，你要坐到几时呢？总有一天你要站着交账，知道这个意思吗？总有一天你要站起来为你的一生的总和交账。到那一天的时候，你是抬起头充满赞美跟感恩，还是低下头想要祈求怜悯也没有怜悯给你？所以讲到人生是不断的奋斗，我们在很多危险的处境底下，我们从坐着为王变成站起来服侍，这叫做成熟，有吗？照样你把它扩大到一个社会，一个社会是会不断的去为他们自己的错误付上代价，而且站起来去调整它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成长并且进步。美国有些好处，我不是觉得美国每件事情都好，美国有很多事情很烂，可是美国到目前为止它还处于一个有能力自我修复的状态。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相对于很多文明来说， 美国人还蛮愿意公开承认去讨论他们实际存在的问题。你知道1963年的美国在干嘛？1963年的美国，一个南方浸信会的黑人的牧师叫 Martin Luther King Jr. 因为他父亲叫 Martin Luther King Sr. 他在华盛顿的大广场前面走在台阶上面发表了这个历史性的演说。他说 I have a dream， 有没有？他说有一天我梦想在乔治亚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主的儿子，昔日奴隶的儿子与奴隶主的儿子坐下来一起吃饭，共叙情谊，共叙情谊。他说 I have a dream， 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终于站起来。他用了这个站字，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终于站起来，去实现这个国家成立的时候他的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We hold this truth as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所有人是受造而平等的。最后说，黑人从奴隶到解放，但是到如今为止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利，他们仍然在被掳的光景中。最后他说 ，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那个演讲很伟大，虽然马丁路德金恩也不是什么好人，你看他的 personal history 也蛮多问题的。那个运动本身也不是没有缺点，那运动有极端的时候，有不健康的时候，但是就这个运动的整体来说，它让美国社会被迫去面对他们早就该面对的事情。马丁路德金恩的成功，民权运动的成功，有一些基础是我们中国人不能想象的，就是他并不是叫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去给予黑人自由，他是叫一个早就承诺要给黑人的世界，要给黑人自由的世界，终于去实现兑现他们的承诺。美国南北战争已经打完了，黑奴已经解放了，结果南方搞一个叫做隔离政策，叫做 segregation。然后美国的最高法院已经判了两次了，如果你 separate 就不是 equal。 那为什么当初马丁路德金恩要起来？因为阿拉巴马州有一个黑人女士坐在公车上，她有点病，她坐在那个椅子前面，车子坐满了，三个白人女士上车，司机要求黑人女士让座给三位白人女士坐，那个黑人女士出于个人健康的原因，后来她拒绝了，结果居然她被警察逮捕、起诉，还要罚款。这种事情发生在1960年代的美国，可以想象吗？这个是非法的，但是南方的州说，我们管你联邦的州怎么法律怎么样，我们州有自己的法律。这就是当时马丁路德金要去做民权运动的背景。他不是要求一个社会改变他的价值观，他是要求一个社会实现他的价值观。你们的法律已经宣告这是违宪了，你们为什么还在搞种族隔离？你们已经宣布了没有黑人是奴隶了，为什么不给他们公民投票权？这个是一种自我修正的状态。然后马丁路德金恩带领民权运动的胜利，在这个演讲之后，美国快速的通过了两个法律，一个是联邦开始彻底的禁止所有种族隔离的任何州的地方的政策都要被宣告为违法，然后第二个是第二年给了黑人投票权，因为你说不给他投票权，明天法律还会改回来。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虽然你现在不是很喜欢你们附近的黑人，但是呢，上帝给了他们平等的权利，发生在美国这个社会上，有没有？你知道1963年的中国在干嘛？1963年的中国在搞四清运动。同年1963年的时候再搞，先从农村开始先试刀，再搞社会主义的教育， 先清算财产，清算账务，清算你的仓库，清算你的政治思想，确保农村的革命成果是彻底的。后来再扩大变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个事件里面死了不少人，但是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开始，是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暖身用的。1963年，中国跟美国完全往两个不一样的方向走，你发现吗？ Think about it. 这背后差别差在哪里？一个社会是为了真理在奋斗呢，还是一个社会在为了仇恨来奋斗？真理的意思是说，你相信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有一个更终极的权柄，他会衡量个人的行为，甚至会衡量一个社会的行为的善恶。如果你相信真理的存在的话，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还是国家，要向一个更高的道德权柄交账，这叫做真理。仇恨的意思是你没有给我我要的，我改造你，这叫仇恨。仇恨的那一方在仇恨的过程中是不会相信真理存在，他不愿意相信真理的存在，因为真理一旦存在，你就只能发怒半天，不能发怒两天，有没有？你必须否定真理的存在。对方在仇恨你的情况下，你不要跟他谈道理，他不想听的就是道理，要比力量。那我们中国人很可怜，因为我们好几世代的人都在一种强烈的社会变动的情绪里面，一下社会主义，一下民族主义，一下阶级斗争，一下两党共，一下国共战争，我们很难静下来澄清我们到底自己在干嘛。我们总是活在某一种宏大的情绪里面，我们并没有冷静下来去寻找到底什么是真理。真理不会因为你社会的变迁运动而改变它的本质。而且你说那又怎么样呢？真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架构，就是它让人可以全力以赴去探索自己的极限，可是不必以摧毁别人或彻底改变社会的秩序为前提。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大陆成长出来，我自己是台湾的，但是我天天跟大陆弟兄姊妹在一起，然后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中国式的家长不太懂得竞争跟斗争的区别在哪里。对不起啊，我是一个外人，请你们原谅我，不过你们也说我是一家人，所以你一定会原谅我。竞争跟斗争不是一回事，你不要讲说啊，国内那么卷，那么冷酷哈，所以我们到了美国就让孩子放松，然后让孩子尽量享受他们自己，那也不是正常美国人真正的生活，你知道吗？美国其实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但是竞争不是斗争。竞争呢，在美国是人，美国看你能赢比你的肤色重要，但不代表说他们不会看你的肤色，他会，他看你是中国人，他对你就有刻板印象，对，他看你是中国人，他对你有点歧视，对，他看你是中国人，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就没邀请你，对。不过如果你赢了的话呢，全部人都来邀请你，你懂我意思吗？林书豪，林书豪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美国人？我告诉你，他是台湾人。他爸爸妈妈都是台湾来的，他很想移民过来在美国念书，然后发现自己有篮球的天赋。他刚开始要去打篮球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相信亚洲人可以打好篮球，而且他高也没高到那个程度，他 他很快，天下武功怎么唯快不破，他很快，他反应很快，至少在他巅峰时期非常快。你知道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美国人，因为在他的传记，他的见证，他有一部电影叫 Insanity， 他会告诉你他当时的成长过程。他的爸爸妈妈教给他的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是美式的教育风格，他爸爸妈妈教给他的是圣经。他的想法就是，我怎么样把上帝创造给我的天赋活出来，荣耀上帝。然后遇到了很多的拒绝跟阻碍，可是他觉得这是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帝会为我开门，所以我要努力奋斗，我不要放弃，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其实他很自卑，他有很多挫折，他有很多怀疑。你看他的见证故事里面，他常常觉得他自己不快乐，但是当他发现这是上帝为他安排的路的时候，虽然他不好，他祷告，他就凭着信心去动员他里面所有的才情，然后在球场上面展现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在美国的篮球球坛是无敌的，你知道吗？他有一段时间，一段进化时间是无敌的，美国的媒体为他疯狂了，所以他们创造一个词汇叫做 insanity， 有没有？所有人看到他都 insane， 就是大家都疯狂了，没有看过那么快的人，那么快就改变格局，那么快就投球，那么快就得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竞争性的基督徒。你会不会让你的孩子参加各式各样的比赛？数学的奥林匹亚，还是去参加体育的，还是就是做科学的科研的项目？我们中国家庭都重视孩子成就，所以都要他们将来去 Ivy League， 也可以了。虽然圣经没有叫你一定要那样，但是让孩子去比赛竞争是非常好的。你让孩子学会竞争，不要学会斗争，不一样的。竞争跟斗争有什么不一样的？像我孩子是打跆拳道的，那他从小就参加跆拳道比赛。到了比赛的时候，两个人在竞赛的时候，对方也是要赢，你也是要赢，对不对？双方都使出全力的时候，比赛是非常精彩的，你知道吗？那些经常在场上比赛的人会发现，打败他的这些敌手比周围的人还了解他自己，你知道吗？只有当你在充分竞争的时候，你会对自己到底几分几两有深刻的认识，有没有？只有当你在高度竞争的环境底下，你对你的敌手、竞争对手也会有很深刻的观察，对吗？所以当你们在激烈的竞赛完成的时候，输的人对赢的人产生一种敬意，因为觉得他们两个人一起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任务，就是两个人都在探索我们的潜能。在探索潜能的时候，在真正竞争的关系里面，你必须连续做对才会有好的结果。在健康的激烈的竞争里面，你必须持续做对，换言之，你必须贴近真理才有机会获胜。你自己告诉自己，自己几斤几两是不靠谱的，你去竞争的时候全部就显露出来了。你为了要改善你的成绩，为了改善你的结果，为了改善你的最后的名次，你必须很诚实的去面对你到底做错了什么，有没有？不愿意去正视自己到底做错什么的人，永远只会做美国人叫 losers。 美国人对竞争底下产生的 champion 是非常尊敬的，你知道为什么？不只是因为他们打败了其他人，他们甚至认为 champion更接近真理，想过吗？他们不只是打败了他们的敌手，因为他们相信基本上这个竞争的规则是公平的。在中国不一定，第一名不见得接近真理，可能离真理最远。在竞争的环境底下， 你一定持续做对了一件事情，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请你告诉我 ，How do you do it？ 有没有？不是美国每个角落都这么公平，很多角落还是很扭曲，还是斗争的事。不过美国在运动场上还是非常好的，所以美国人的公民道德其实是在体育场上培养的，你知道吗？美国人的橄榄球赛、篮球赛、棒球赛都是非常透明、非常公平，而且有大量的球评在那边评论，它是一个高度透明化的，所以美国人公民道德是在球场上培养的，美国人的爱国精神也是在球场上培养的，所以在球场上每次比赛开始前都先干嘛？唱国歌，那个才是叫做美国精神。他在竞争底下释放潜能，一旦比出高下谁是 champion 之后，到打仗的时候，他们一心一意的跟着他们的 leader 走到最后，你知道吗？他们从心里面敬佩他们的 leader。是有很强大的品格作为支撑，因为他们之所以能赢，因为他们更贴近真理。这就是竞争跟斗争的差别，因为斗争让人忘却人性。我相信上帝的心意，虽然是让我们今生是暂时的，我们要到天家去，对不对？虽然这个世界过去，将来的才是永远长存，但基督信仰不是只叫你得一个天堂的门票，然后天天坐在椅子上。救恩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改变的历程，从今天信耶稣开始，到我人生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到这个世界过去，永恒的新天新地实现，在这整个生命历程里面，神让我们借着丰富的多彩的奋斗，将神放在我们创造在我们里面的一切潜能，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拯救我们，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使我们脱离罪恶跟死亡的那个桎梏，让我们解放出来，可以灿烂的奋斗的活着。你应该能够看得到一个真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经历一种颠覆，一种转变，虽然有时候不是立刻那么明显，可是他生命的确往一个不同的方向扭转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第一个，我相信上帝存在，他的道才是真理。第二个，我相信上帝会救我脱离一切的罪恶。我不论被自己或被这个世界打败了多少次，我不要被黑化，我要再来一次。我要将神放在我生命里面的恩典分享给这个世界，所以靠着他的拯救，我一次一次的苏醒过来，再战一次，再试一次，我永远不会放弃。 Christians should not be quitters。 你说这个太宏大了，想想你的家，我们对我们的家一想到就是一声叹息，对不对？做丈夫的，你想过哦，你的太太就那样，一想到、哎、太太改不了，叫我改我也改不了，我们现在就是凑合的活着，如果可以的话早就离婚了，也不能离，第一个拿不到多少钱，第二个我就这样离了也不好看，下一个人也不会喜欢我。 Come on, you are just sitting there。你的孩子在夫妻关系的冷漠跟不和谐中间，趁缝插针的找到自己的空间，开始学坏，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的配偶不配合，你也没有力量，就看这个家就在陀螺般的旋转，然后就飘出去了。Come on, 你还坐在那里？你从来没有想过做一个弟兄，你在家里， 你还在驾驶位上面，你在开着车，虽然这个家不够完美，还是你拿着方向盘踩着油门跟刹车，有没有？ Why are you standing up? Why are you not standing up? 你为什么不起来说，主啊，怜悯我，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力量，但这是你赐给我的家，求你来改变我的一生，让我站在你的面前，带我们的家来侍奉你。我们家有太多东西需要修补，说太多错误需要改正了。主啊，帮助我。47岁，你们很多人比我大，做一个男子汉，让上帝跟你说，你要如勇士束腰，刚强壮胆。我吩咐你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把这个家给治好，有没有？该道歉的去道歉，你有什么损失啊？该改的去改，那本来就是你生命该做的事情啊。站起来做刚强的大丈夫，不是因为叫你太太不要再抱怨你，是因为你本来就羡慕成为一个刚强的男人，所以起来改啊，然后把你太太的批评当成是上帝放在你身边的一个小闹钟。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呢？为什么坐着？因为你的心里面不相信上帝会帮助你直到最后，你知道吗？可是总有一天你得站着，总有一天你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像我站在我父亲的面前。有一天我们都要一个一个站在上帝的面前，到时候你要怎么样？上帝啊，我错失了好好爱我妻子的机会。上帝啊，我错失了好好管教我孩子的机会。上帝啊，我把我的挫折全部都放在赌博、沉迷、网络色情还有其他的那些活动里面。上帝啊，我这一生就这样。哎，做妻子的你为什么坐着？你为什么不起来祷告？你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你自己的心？你的丈夫需要什么就给他，有那么难吗？他需要你的帮助，他需要你的支持。对，他不配，我知道，但这个家要沉了，你不给他，这个家要沉了。这个时候还在比较谁爱谁比较多的问题，你要传承下去吗？每一个伟大的家庭、事业、教会，都是因为有人，他们愿意向勇士束腰，站起来，扛起来。他不是跟你聊关系，不是跟你讲互惠，不是跟你讲互相。他们扛起来，然后他们说，我要把他给治好，有没有？为了要把他治好，我必须改变，该怎么改怎么改。那个叫做承担起那个责任，因为你为了要贴近在神的真理里面，当你起来奋斗的时候，你是离真理更近了。当你让自己放在检验光下面照射的时候，你是去面对你积了十几年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为了现在神差派你去照顾的人，为了你现在关心的人，你开始站起来，让自己接受必要的改变，该做手术去做手术，有没有？然后让自己可以站得住，好让神托付给你的可以守到最后。有一天你还是要站到上帝的面前，在那里向他交账。 Sooner or later。 所以那些有信仰的人，他们不会在一个看似充满坏消息的世界就躺平随风而逝，他们也不会保持愤怒，然后用仇恨去驱动他们的生命。 他们会在一个离世界的真理非常遥远的环境底下，更坚持的去寻找真理。原因是因为他相信有一位上帝，而且这位上帝是美善的，他会拯救我们，一次一次拯救我们，直到最后。而且那位拯救我们的上帝是蛮有能力的，他的能力超过这世界一切的权柄。所以在教会传统圣诞节前的三大吟诵诗叫 Three Canticles， 第二首诗我们昨天介绍的是玛利亚那首诗叫做 The Magnificat， 今天介绍的是第二首诗叫做 Benedictus， 是撒加利亚在施洗约翰出生他开始可以讲话的时候他发出的一个颂词。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脚就是能力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救主要临到，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这个在其实是站的意思，就可以终身站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那个救恩，基督教讲的救恩是有一个目的的，不是只是叫你当然见到天堂拿一个座位而已，到时候你要继续坐着，是不是？那个救恩是让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借着耶稣的死洗净我们的罪，是让我们与神和解，所以我可以一生站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新的生命，是让我去胜过我原来天然老我败坏的性情，使我可以站在他的面前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神将救恩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可以站起来，而且站得稳。所以我的心向着上帝，像婴孩一般的依赖他，但向着人，我像巨石一样的坚强。而且我坚强到一个程度，我会极其柔软的把自己交在别人的手中，做该做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很坚强，我到一个程度，我可以去融入、配合、承担，把手弄脏，为了把这个家、这个公司、这个团队、这个社会、这个社区最肮脏、最困难的事情扛起来，在我自己的身上把它做好。那个是信仰的力量。我希望你看到刚才那个字，就是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我刚才说那个在是站的意思，神要让我们站起来，因为主耶稣的能力是大过一切。你思想主耶稣的一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看见他的能力胜过这世上一切的权柄。当他道成肉身，取了人性，生在马槽里，用最卑微的人的躯体降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用最柔软的姿态让你看见他处在一个最容易受伤的状态，但是在他一生的生命中，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没有犯过罪。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他说退我后面去吧，他让圣洁成为他生命最美丽的特色，借着他完全圣洁的生命胜过了试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完美无瑕的死所流出的血胜过了人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原本应当承受的咒诅，借着他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战胜我们终极的敌人是因罪而来的死亡， 接着他升到天上，赐下圣灵，使凡在基督里的，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用那个圣灵的能力来胜过血气和肉体。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借着他临到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赐给我们的力量和安慰，来胜过苦难。这个世界将要过去，他的国度要永远长存，他的国要胜过这世界上一切的权势，包含天上的、地上的和一切所有的。主耶稣的能力远超过一切，而他乐意将他自己赐给你。所以撒迦利亚的诗最后结尾的时候这样说，这段很有名，如果你去听那 Pentacle 的话，那个诗班大颂最后这一段很有名。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硬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当你站起来以后，接下来就干嘛？走。基督让我们好像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生命复活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面前站立。我们在他面前站立，我们就开始行走。我们这一生就不再是躺平在过犯罪恶之中，而是刚强站立，穿着平安的福音作为鞋，走在这个世界上，依靠基督赐给我们的权柄能力，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一次又一次的往前走。这个是我希望分享给我孩子的人生。我可以给他钱，我的债比较多，但是我希望给他最大的资产是我们的信仰。这个是我可以给我孩子最大的资产。我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心中倚靠基督的救恩去经营他们的家庭。正如他看到我的家，我跟我太太有很多的破碎，有很多的争吵，有很多的不该发生的事情，但是神帮助我们一次一次的去修复了我们的家庭。不是我可以做什么，是神呼召我站起来，陆俊恩，照顾好你的家是我托付给你的，你愿意顺服我的旨意去，我的能力必充满你，你要如勇士束腰，刚强壮胆，让你的妻子不要再焦虑，让她安静下来。我说我不行，主说你可以，因为我与你同在。让你的孩子走错路的回来，我说我不行，主说你可以，因为我与你同在。去带你的同工出去传福音，主啊，他们不愿意，哦，他们可以，你带领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你要如勇士束腰，刚强壮胆，因为我与你同在。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家会因着你好像一束光照进那个黑暗的角落，那些不再有盼望的角落重新点燃了盼望。你说 Is it possible? Yeah, it is possible. 我希望明天崇拜的时候可以跟你分享一点点。最后讲一个小故事。我到了美国来，我后来结婚了，我后来回台湾三年，我后来又回到美国来。然后那时候我去念博士班，我情绪非常不稳定，我心情很糟，我博士班念得不顺利，我是个学霸，一直觉得自己很优秀，直到我去念博士班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我很低潮，我还抑郁。然后我的孩子受到我们的影响，他来到美国的时候两岁，他在台湾出生，老大他特别不喜欢去上幼儿园，然后我们带去的时候他哭，他哭的时候我也哭，所以把他送到幼儿园，老师说啊，没你家长事，你们可以走了。我就听到孩子关上门在后面狂哭，我的心也哭，然后我就走出来。老师说我知道，我得把他留在里面。 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很不好，然后我的孩子也不稳定。然后等到放学的时候，我去幼儿园去接他，看他还可以，我说今天高兴吗？他也没说什么，我就带着孩子走回家。走回家的路上呢，就看到路边有一只鸟在挣扎，然后我的孩子就跑过去蹲下来看那只鸟，然后看那只鸟的时候呢，他就说：“爸爸，这鸟怎么了？”我看了一下，我说：“这个鸟摔断了翅膀，就折翼的鸟。”他说：“爸爸，我把它带回家。”我说：“不行，折翼的鸟，照我以前听说，养不活的，很快就死了。”结果我儿子就开始哭，就在那边：“爸爸，我们要把它带回家。”啊，我白天也哭，下午也哭，为这只鸟，我们不哭了吧？他就把它带回家去，然后跑去 Petco， 也没什么钱，跑去 Petco 还要买个鸟笼，舒舒服服的，还要有水有食物。然后那个鸟很神奇，早上五点钟的时候，我就听到我们的客厅有很明亮的鸟叫声，好亮的鸟叫声，跟家里面养的鸟不一样。家里面养的鸟是不太会叫，因为已经在深宫已经绝望了。那个 wild bird 折了翼，早上是用尽全力的在练他的歌喉。我五点多就听见那个鸟叫声，我就醒来了，下去看，那鸟叫声很好听，很亮的，嘟嘟嘟嘟这样子，然后很大声。我现在看见，哇，说鸟你很厉害，这么小的鸟可以发出这么大的声音，突然对他产生一种敬意。然后我尝试喂他一些，那鸟吃的很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想说我要去 study 一下。第二天早上又听到那个鸟在叫声，更亮了，我孩子也下来了。哇，他说爸爸，这个鸟会唱歌。我说对啊，野鸟唱的歌比家鸟声音更大声。后来到了第三天，我就想说我要想一个办法让这个鸟恢复。第三天我兴冲冲的，我要起来的时候晚了一点，才发现我今天没听到鸟叫声。我下去看，鸟已经死在那个窝里面了。其实野鸟是真的很难养活的，你除了强迫喂食，还要做很多其他事情，但是鸟很难养活。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完了，过一会儿我儿子远儿下来怎么办？果然过一会儿我儿子就下来了，我们是两层楼，各自就下来了。他说：“爸爸，鸟呢？”我说：“主耶稣把他带走了。”我孩子就坐在那边哭，他就坐在那个鸟笼旁边哭，他当时才两岁多，他就坐在那边哭那个鸟。然后呢，因为我孩子哭得太难过了，所以我们只好为鸟举行追思礼拜。然后我们就在我们家的院子前面有个树，然后下面挖了一个坑，然后呢把鸟包好，然后把它恭敬的放下去，然后要埋起来之前先唱一首诗歌。然后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耶稣，感谢你把这个鸟带到我们家来，虽然它来的时候折翼，我们没有办法养活它，但是它在我们家贡献了两天的歌声，非常的嘹亮。虽然只有这两天，我们感谢你把这个鸟的两天赐给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祷告完以后感谢神，然后把他埋在我们的树前面。我看一下我孩子有没有被安慰，有没有？我希望他不要再哭了。我孩子没有哭，他抬起头看我，他说：“爸爸，有一天你也会死吗？”他才两岁半，他突然间 figure this out。 他说：“爸爸，你也会死吗？”我说：“是啊，爸爸也会死。”他说：“你远儿，你也会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要信耶稣，因为只有相信耶稣，我们才会得到永生。我们这一生会走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有一天，我跟我孩子说，有一天我会在生命的终点站在上帝的面前，向他交账。然后那一天，我希望远儿有一天也会站在上帝的面前，然后我们会在那里相遇。我们人生是有目标的， 我们的一切奋斗不是只为了今生的成就，我们这一生是为着能够被上帝拯救出来，站在上帝的面前，一生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跟我的儿子，跟我孩子的孩子们，有一天一起站在上帝的面前，享受借着他儿子耶稣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永永远远的站在他的面前。对，那一天我孩子才两岁半，他跟我说他也要信耶稣，两岁半，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两岁的孩子就可以明白救恩，我就跟他一起祷告，我们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我承认我犯了很多罪，以致我远离了你，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为我的罪死，使我罪得赦免，感谢你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得到新的生命，我这一生要把自己交托给主，让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我一生跟随你，直到我一生的结束。我带我孩子这样祷告，他祷告了，他非常清醒，他两岁半 ，He clearly know what he's doing。那一天，他成了我的弟兄。我也要邀请你这样祷告。如果你已经这样祷告过 ，It doesn't hurt. You pray again。你再一次到神面前，而且我想邀请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今天在我们星期结束的时候，我想趁这个机会，也是各位给我的一个宝贵的机会，邀请你 sooner or later 有一天你要站在上帝面前 all by yourself， 就是你站在这位创造你的上帝面前，何不今天你就站在他的面前？你不要等到那个最后一天，你何不你今天就站在他的面前，跟他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愿意将我的一生向你交账，我的人生还没有到尽头，但我愿意现在向你交账，我的一生都在你的面前，我一生所有的隐恶，那些真正犯过的错，都在你的面前，我有一天要站在你面前，那我今天我就来，我要站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一切的过犯，而且我没有力量胜过这些过犯，我会犯罪，我会跌倒，我会失败，求你拯救我，因为你为我兴起了主耶稣，是那一位大有能力的救主，我求你让他的权柄能力像清晨的日光照进我生命黑暗的角落，照进我灵魂黑暗的角落，照进我的家人的黑暗的角落，让我勇敢的去面对那些早就该面对的问题，让我至少可以先为那些问题祷告，不要再逃避了，不要再逃到其他更没有用的事情里面，让我呼求主耶稣的名，等候你的救恩照亮进到我的家里，进到我的生命里，进到我孩子的生命里，进到我父母亲的生命里，求主帮助我们。待会会这样子，我们会来唱一首诗歌，是一个格里汉时期的一个布道会用的诗歌，叫做照我本相。我刚刚发现我原来选的那个版本跟诗班唱的版本不一样，我这个是比较古早版，但是我们传道都会，所以没问题了。我请他来带我们唱一下这个歌，大家前面没有唱过，所以你可能不清楚这个歌
啊，请王家来好吗？不知道蒙尼特去了哪里啊？OK， 吓我一跳哈！我邀请诗班也来啊，帮助啊，谢谢。这是歌培里的布道会里面的呼召，希望上帝也在你的心中来呼召你。
暂停。